好，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你们晚安。我是顾余华，欢迎您再次call in到由角声癌友关怀网提供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付费的电话癌症的教育讲座。今天仍旧是一小时的开放时间，我们前25分钟是由我们今天的嘉宾主讲，后25分钟我们会开放提问的时段，那我们会按顺序接听您的电话。我们今晚的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治疗新知，讲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渊熙林医师 Albert Lin。 那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林医师他的背景。林渊熙医师呢，他目前是史丹佛大学临床医科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圣塔克拉拉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在林医师主讲的同时，如果您有问题，请赶快写下来您的问题，我们会预留大约25分钟的时间给您提问。我们现在呢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们很快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医师。
是的，谢谢 Caroline， 你们可以听到我吗？
非常清楚。
哦，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所以呀，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想我的角色呢，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旅游的导航一样。我希望各位我所准备的一个 outline， 这个 outline 基本上就这个提纲就基本上列出我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在还没有进入这个提纲以前呢，我想跟各位先声明一件事情，在最后面的提纲的最后一页有这个 references， 就是这个咨询参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一个地方是叫做 cancer.idv.dw， 这个是一个长庚医院的医师，说实在我在这个网站找不出他的大名，但是我那个资料相当的全。然后我必须声明呢，我在这个资料很多地方是从他那个地方出来的。他这位医生很辛苦的把很多重要的资料都有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这个第二个参考资料是从香港出来的。如果各位有讲广东话或者喜欢听粤语比较清楚的话，会在那个网站呢，有去年在这个养和医院。我对这个医院对香港都不清楚，但是我看他所印出来的东西各方面都很齐全，所以可以供各位做个参考。那今天晚上我真的很高兴在下面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呢，跟各位讲这个大肠直肠癌。这个题目的本身是所谓的大肠直肠癌的新知，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不晓得各位的背景是如何，了解是怎么样子。如果各位已经知道大肠直肠癌很多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可以是温故知新。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这个不知旧焉知新，把整个题目都整理出来跟各位参考。那基本上我要提的就要三方面，一方面是诊断，第二方面是治疗，然后呢治疗以后的追踪。我们说到大肠直肠癌呢，其实大肠是一个像个管道一样，在我们身体的右下角，我们常常知道盲肠炎那一点呢，一往上走，在横的在腹部的地方往左边走，在左边往下走，就好像一个，如果各位知道这个注音符号的波破摸佛，好像个摸字形的一样，所以从右到左，从右到上，然后再一个左再下去。大肠直肠癌在美国来讲是相当常见的癌症，在癌症里头是排名第二个死亡原因。那对男性来讲呢，是列在肺癌、前列腺癌之后；在女性来讲呢，是肺癌、乳癌跟大肠癌。对不起，我刚刚没讲清楚，是癌症是排名第二，癌症是列于这个心脏血管病之后。那在癌症的本身呢，不论是男的女的呢，大肠直肠癌是列在第三位。 有一点常常会让大家觉得混淆的，就是认为说好像男性得了大肠直肠癌比较多，可是这个几率呢，男性是多了一点，但是基本上是相近的，在90%的大肠直肠癌的患者呢，年纪都超过50岁。在美国的华裔的患例跟白人呢是相近的，患病率。那10%以下的呢，大肠直肠癌是跟基因跟遗传有关系的。说到诊断呢，我们必须提醒各位有几个比较常发大肠直肠癌的这个病人呢，我列出在第一章的讲义的最下面，50岁以上，有出现，多出现大肠息肉，是所谓的polyposis， 然后下面有是遗传性非息肉性的结肠癌，所以英文叫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n cancer， OK， 在遗传性的，在家属里头的有这个遗传性的疾病，然后呢，就以前有得过大肠直肠癌的，或是在家族里头有这个病史的，或是在另外一点叫做溃疡性大肠癌，英文叫做 inflammatory colon cancer。那继续提到第二章讲到这个预防是指这个运动、饮食各方面呢，饮食最好是高纤维、那个低脂肪的，可以预防大肠直肠癌。当然，早期诊断是可以治疗，可以切除大肠直肠癌。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大肠直肠癌造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有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呢，是指在基因上面的问题。我刚刚讲过，在10%左右的病人是有家族病史，在这里头5%呢，我们已经知道，在遗传性的基因突变会导致大肠直肠癌，就5%的他的基因很，那其他大部分的人是因为环境，所谓后天的不足呢，是指环境的影响，就是在饮食方面的失调，这样两者之间可以造成的。再说到这个预防跟早期治疗呢，在第二页的我这个讲义好像 miss 掉个 number， 应该是第二，不是第四点第四点呀。Yeah. 在大肠直肠预防及早期检测的好处呢，那基本上呢，大肠直肠癌如果早期发现呢，可以5年存活率是90%，那扩散之后呢，5年存活率可以降到65%，那如果到肝肺的转移的话，那5年存活率就降到8%。那基本上我们是建议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家族病史，可以开始做这个大肠直肠癌的筛检。为什么是50岁开始呢？因为我刚刚在前面讲过，50岁以前的就这个10%，是50岁90%的大肠直肠癌病人是50岁以上，所以经过流行病学的这个统计，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就是90%以上的人，大部分在50岁以上。但这并不表示说50岁以下不会，但是如果我们要做筛检，大部分是从50岁开始。然后我提到说这个脂肪低脂跟这个可以预防或者是增加活动呢，可以预防这个大肠直肠癌。那筛检一般讲50岁开始，那有几个我列出有几个，第一个是这个大便潜血反应，这个 acute blood test， 或者5年做一次的乙状结肠检查 flexible sick， 或者5年做一次的这个 bearing enema， 或者5到10年做一次的 colonoscopy。有些症状是在大肠直肠癌病人常常发现的，比如说大便习惯的改变，有时候是便秘，有些时候是泻肚子，或是大便里头有血，或呈现黑色的表示血已经变了颜色，氧化了以后变成，然后不明原因的贫血，当然贫血的原因是很多，那如果说不明原因的贫血，那有黑便的话，这个更让我们可以要警惕。那不明原因体重减轻，那腹部的疼痛，然后腹部的这个暴胀感，这些都是个症状，症状只是一个 病人的感觉，所以不表示说有这样的症状就是有cancer。所以各位不要这个看到这个，然后这个礼拜有什么吃东西怎么样子，然后下礼拜又便秘了以后，马上就觉得啊，糟糕，这是不是癌症？所以这个是这个些症状只是跟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我们所发现的，但是并不表示有这样的症状就是大肠直肠癌，这点必须要强调。因为有些时候病人常常为这样这些事情导致困扰。那贫血当然贫血的原因很多，那大部分人是因为有肠癌然后流血然后导致贫血，但是我刚刚讲的贫血的原因很多，所以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但是并不代表后面的根由一定是如此的。我们说到治疗呢，有几种治疗的方式。那第一种的治疗方式呢是开刀，然后下面一步呢，根据开刀病理检查结果看出它的深度跟淋巴球的影响而造成的分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我们先说在手术以前所要准备的是什么？因为一般来讲呢，CEA 是一个所谓的 tumor marker 肿瘤的指标。我们一般的那个 standard care 是包括这个 CEA。如果说大肠直肠癌到底有什么新的诊断的东西呢？就是下面讲的，叫做正离子扫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这个 PET PET scan 呢是最近五年、十年之内所发展出来的啊，五年啊、十年之内，这个是在身体里头有糖glucose channel 的所 activate glucose channel 启发或是刺激 glucose channel 是造成的。那一般来讲有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就是有感染的时候会导致细胞的 glucose channel 会 activate。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癌细胞，那一般来讲是叫超过八个毫米 millimeter 或是大概将近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癌细胞，那个 PET scan 会显影出来。所以第一个PET scan 是很敏感的一个检查。那并不是说每个癌症大肠直肠癌的病人都要做 PET scan。那我一般建议是第二期、第三期的病人呢，有这个必要，尤其是病人在开刀以前，我们要做这样的检查，在确认癌细胞是局部的在肠里头，而没有在肝或者肺的转移。哦，这是最近几年的这个进展。那诊断之后就开刀，开刀是最重要的一个切除的这个治疗大肠直肠癌，这目前是最主要的治疗。那一般来讲，所有的癌症都分四期，大部分癌症是四期，第四期就是有转移到肝、肺或是远处的转移。那一二三期，第三期是有淋巴球的转移。那第一跟第二期呢，是大肠的表面或深处到肌肉的这个深度。所以一般来讲，第一、第二期、三期呢，都可以开刀把它除掉。所以手术是大肠直肠癌最主要的这个治疗。治疗完了以后呢，根据拿出来的淋巴球里头看到多少的感染，然后其他部位有没有什么其他部分感染，决定了第一、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期来决定说要不要做化疗。那一般来讲，如果说在手术以前，我现在没有列出来，就是 CT scan。 那 CT scan 大部分是一定会做的，这个 CT scan 或是 CAT scan。那做了之后呢，可以看到肺跟心到底有没有转移，有的话呢，那下一步外科医师就会把病人送到开刀房去把它打开来，然后切除大肠或是直肠，切大肠。切完之后呢，然后病理科的医师可以看到它的深度跟几个淋巴球。那基本上第二期的大肠直肠癌病人呢，他的这个复发性的率比较低，所以没有必要做这个所谓的adjuvant chemotherapy， 就是在开完刀以后的化疗。那第三期的病人是有这个必须要做这个化疗，但是化疗的目的呢是除去我们肉体所没有看得到的癌细胞，或者是说没有清干净的癌细胞在身体里头。一旦淋巴球 牵连到了，这是所谓的第三期的大肠直肠癌呢，一旦淋巴球影响到了，这个出去的影响到其他器官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化疗是有这样的必要。那一般来讲，我们是建议病人做六个月的 FOLFOX， 这个 chemotherapy。FOLFOX 呢，在下面一个最后一页讲到 FOLFOX 是有包括 oxaliplatin、licovorin and 5-FU。然后呢，如果病人的情况不适合呢，我们就考虑用 capecitabine or Xeloda， 也是做六个月。怎么样的病人是不适合做 FOLFOX 呢？譬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年纪大的一点病人，或是这个糖尿病最主要是在周边神经的影响，所谓的 peripheral neuropathy。 因为 oxaliplatin 这个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副作用，就是会导致周边神经，所谓的 peripheral nerve neuropathy， 就是手会觉得麻，指端脚趾头会觉得麻痛，是会痛。所以如果病人有糖，有周边神经炎已经开始了，我们一般是再加上有心脏血管的问题，年纪大了，那我们一般是不用 FOLFOX， 而是只用Xeloda capecitabine。 那做完了以后呢，来怎么样来这个监视 monitor 病人呢？饮食跟运动是很重要的。然后最近有几个新的资料显现呢，即使是做完大肠直肠癌的化疗之后，这病人如果能够吃高纤维的饮食，尽量少吃红的肉，红的肉就是牛肉，这样子情形的话呢，比较平衡的这个饮食的话呢，而且有运动一般的建议，现在一般是说能够最好一天至少做半个小时，那增加到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六个小时的运动，可能的范围之内。这种运动不需要一定要去 sign up 一个 gym 哪天去跑，你只要在附近家里附近走动走动，能够吸收一些新鲜空气。所以最近的认识是，做完化疗以后，运动跟饮食是相当重要的。这点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但是最近我们就是去年跟前年有新的文献显示，这方面对做完大肠直肠癌化疗的病人是很重要的。那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平常是前三年每3-6个月检查一次，然后一年一次，然后我们会看病人的 CEA， 我刚刚讲过是一个肿瘤的指标，就好像一个温度计一样。那尤其是在病人在开刀以前，他的 CEA 已经高起来的话，开刀以后是一个很好追踪的一个指标。那大肠镜呢，我们建议每到在开完刀以后呢要做一次，然后电脑断层呢大概5年之内做一次。病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就是 OK， 那我已经做完6个月，到底后面你为什么知道呢？这个癌细胞已经出去，临床上一旦开刀开完了，说实在我们肉体是已经没有办法看得到癌细胞在身上，所以化疗这所谓的辅助性的这个化疗，所以 adjuvant therapy 呢，只是开完刀以后来辅助这个最主要的治疗，开刀然后在身体能够清干净。然后这个以后呢，既然开始已经看不清楚，眼睛没办法看到，结果眼睛也是没办法看到，但是至少目前这是临床上一些不同的学会的建议，就是我刚刚讲的，做完了以后每3-6个月检查，临床检查 check CEA 大肠镜跟腹部的电脑断层。那在这个里头呢，是指在第二期跟第三期，最主要第三期。我刚才忘记讲一个事情，就是第二期的危险性比较低，所以不建议做。但是呢，有些第二期有些比较高危险性的第二期，怎么说呢？第二期我刚刚讲过，第二期是因为癌细胞在肠壁里头，但是没有感染到淋巴球。但是有些病人虽然是第二期呢，他进来的时候他的肠已经破裂了，他的肠已经又阻塞了，或者有大量流血。那这种病人呢，我们临床上认为他们所谓的高危险性的第二期。 所以高危险性的第二期跟一般的第三期的病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做六个月的那个 FOLFOX 或者是 Zoloda， 在根据他们其他的病史个人的需要呢，我们会给病人这样的建议。现在下面讲到更进一步的更高更这个 advanced 的比较高期的第四期的病人怎么处理。我在第三页的后面呢，这个化疗进展，所以我们常常用的 5-FU 呢，是1950年代这个在 Mayo Clinic 所发展的。其实这个药现在用的还是很多，说实在这40多年来这个 5-FU 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药。那80年代呢，所谓的 modulation 就是加这个 Licovorin or Libavisol 来加强 5-FU， 然后90年代我们用的是所谓的 infusional 5-FU， 就是长时间的打这个 5-FU。 那慢慢90年代以后，经过30年来的研究呢，有新的药出来 Irinotecan Oxaliplatin， 然后这个 Oral Fluoropyrimidine 就是 Zoloda。 这个 Zoloda 其实就是 5-FU 是同样的药，但是 Zoloda 这是一个前期的药，然后吃进去以后身体的代谢，然后变成 5-FU。 从一个角度来讲， Zoloda 的确是一个很一个进展，就是病人就用吃药就可以不用打针。那吃药的过程里头就像打针一样，因为你吃了以后每天一天吃两次，两个礼拜这样一直吃下去，让全身吃了以后消化吸收，然后到血管里头，就是跟每天打这个点滴 5-FU 是相类似的。到2000年，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所谓的标靶治疗 targeted therapy， 有这个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R inhibitor 跟 VEGF inhibitor， 然后 EGFR inhibitor 有 cetuximab 和 panitumab， 然后这个 VEGF 有这个bevacizumab。 这些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细胞就好像一个蛋一样，那个蛋的外面有个蛋壳，我们平常吃东西是经过嘴巴，那细胞的本身是经过细胞表面，就好像蛋壳一样进进出出。那细胞的表面有所谓的不同的 receptor， 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一个手伸出来可以抓住在血里头的这个不同的养分啊，不同的东西。那这个 EGFR 就是一个 receptor 在手伸出来的。那是癌细胞的，有些癌细胞呢是 receptor 它的手有问题了，那这个药呢可以这些抗体 monoclonal antibody 可以针对这些已经坏掉的这个 receptor， 在这个细胞表面的 receptor 把它破坏掉，把它稳定下来。这个 bevacizumab 是在血管的，血管的增生呢，一般癌细胞已经开始的时候，从我们认为从一个细胞开始变成两个细胞，所谓的 daughter cells， 从母细胞变成这个子细胞，再一次分上去。就好像几何基数的增加，从1到2到4到8一直这样增加下去。在这个过程里头，细胞增加了以后呢，就好像这个 community 这个区落已经增加了，那需要有马路开进来，然后有这个更多的不同的活动。在这个过程里头，就好像癌细胞需要这样的养分，然后会有血管增生。那 bevacizumab 就是把这些血管把它砍掉，把这个细胞的增生的一个块外面呢有的血管进去，这些血管呢是因为癌细胞的增生以后刺激我们的身体来供应产生血管。那血管本身癌细胞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个血管来供应养分。那这个药的本身的作用呢，bevacizumab 就把这些血管，就好像各位可以想象好像这个桥一样，把这些桥都切断，然后这个减少或是阻止癌细胞的增生。在这个两个药，这些药呢是目前是 FDA 已经 approved 的药。这个结果呢我们等下会讲到，会已经改变了我们整个治疗。一般来讲如果第四期的癌症病人如果不治疗的话呢，大概是只有一年左右，不到一年。然后治疗之后呢，大概是有1年半的加个化疗。那再加上这些 所谓的标靶治疗，bevacizumab Avastin 呢，或者是这个 cetuximab 或者是 Vectibis 呢，可以增加从一年半就是等于说是18个月呢，到24个月的这个延长生命病人的生命。那第四期的病人，我们在最后一页的上面列出几个方子，所谓的 FOLFOX regimen、FOLFIRI regimen、Zelox regimen。所以的 Zelox 就是 Zoloda 跟 Oxaliplatin 这几种不同的方子常常用的，供各位参考。所以现在比较常用的，如果看到第四期的病人，所以第四期我刚刚讲过，就是有肝有牵连到的，我们就会用，比如说Avastin、Bevacizumab 再加上 FOLFOX。常常见的一个 combination。 直肠癌的病人呢，不幸呢，大概有50%的病人呢会有转移到肝脏，因为肝脏是大肠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的位置。这个原因的背后是因为血管的这个分泌血管的分泌，所以我们吃东西吃到肠胃之后，到胃到小肠吸收，然后血管把这个养分送到肝里头去，所以肝其实是吸收养分然后消化养分的一个器官。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些癌细胞就是从肠管里头呢就顺水推舟，就坐上船就往上流到这个肝里头去了，在那边就落叶归根，就慢慢长出来了。那20%的这个大肠直肠癌在诊断的时候已经有侵犯到肝脏，然后只有局部少数的病人呢是可以看到，极少数的病人看到在肝里头，在 CT scan 在诊断的时候看到几点，在这些少数的病人呢是可以用切除把它切掉的。然后有些人是做完切除以后再做一些辅助性的 adjuvant therapy。那有些方子呢就是在还没有做以前先给化疗把它变小一点。所以这个决定是第一个有几点，那一般来讲，如果是少于3到5个转移的话还是可以控制的。那也这个问题也在转移的这个部位，这个转移到靠近血管切除是一个问题，或者它也其他的原因呢，外科医师可以告诉这个病人。在这种情形，我们有时候会先做前导性的化疗，所谓的 neoadjuvant， 把这个癌细胞缩小了之后呢，再去考虑切除。那另外有几种方法呢？如果这真的没有办法开刀的呢，有所谓 cryotherapy， 就是用冷冻的去把它烧掉，或者是射频就是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就是用高能量的针刺进去以后，把那一点把它烧掉。或是静脉注化疗，这是一般来讲对大肠直肠癌转移到肝脏的几个可能性的这个治疗，供各位参考。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呢从头到尾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大肠直肠癌是很常见的，我刚刚讲过是第三位，不论是男或是女。然后大肠直肠癌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如果有家族病史的可以早一点做这个筛选，那没有家族病史，我们在50岁以上呢，我们建议不论是做前举的这个检查，大便的检查呢，胰脏结石啊，或是背剂灌肠的这个造影的检查，或者是大肠直肠镜的检查，如果50岁以上，我们是建议各位可以开始做这样的筛选。那如果是很不幸的，如果有第一期或是第二期、第三期，各位必须知道说这些还是可以切除，我们还可以做化疗，可以那个减缓癌细胞的癌症的复发，延长病人的生命。那即使是第四期，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现在目前有好几种药可以用。那这好几种药呢，在过去10几20年的进展，可以让我们慢慢延长病人的生命。那不仅是如此呢，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命的quality of life。我看现在好像是7:29，我暂时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 如果您手边有这个林医师的提纲，就是 online 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林医师他在他的 online 里面做了非常清楚的详细的解释。那林医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您 online 的第一页里面的 C 诊断这一部分，
对
的第三项是遗传性非息肉性的结肠癌，但是我们通常发现大肠结肠癌的时候都是从息肉开始，那这个是非息肉性的结肠癌，那这个癌细胞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本身的翻译是有一点英文名字叫做 non-polyposis colon cancer， 所以 non-polyposis 是相对的，另外一方面来讲是 polyposis， polyposis 的话是很多息肉的，很多息肉的话是这两类的，这些类的病人呢是算家族性有这个癌细胞有癌症的症状。那这些病人呢，像在这个以前我讲到低于10%的病人呢有遗传基因的可能突变，我们一般来讲90%的大肠直肠癌病人跟基因没有关系，然后在低于10%里头有些是家族性的，那在这个10%里头有一半，就是5%呢是有基因的变化。然后这个遗传性非息肉性结肠癌呢，它的本身是在遗传的基因上面有突变，那这个突变呢是从一个从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这样传递下来的，所以它开始还是有个息肉，但它所谓息肉呢并没有像这个 familial polyposis 家族性的这个家族性 familial polyposis 那一类的那么多的 polyps。 那基本上呢这个是一种遗传性的病，那一般来讲对中国人来讲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过去10几20年来进展告诉我们说，这一些的病人呢如果家族性第一个有三个，有一个两代 OK 两有大概三个人或以上的大肠直肠癌，在这个三个人中有的年纪是小于40岁的 OK， 那这样的情况是比较有可能是遗传性的。所以一般我们常常看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家族病史，一旦看到病人进来有癌症，那我们问说你家里头有没有什么大肠直肠癌，那如果说有啊，我的叔叔啊，我的这个我爸爸呀，这个再加加起来看已经有这个两个 generation， 那再看看有，如果是有超过三个人而且年纪是蛮轻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要做基因的检查。基因的检查的目的是看看这个病人有没有这样的carry， 这个 family 是有这个家族是有 carry 这样的基因，如果这样有的话会帮助下一代能够早一点去做这个 screening test 筛选的检查。有这样的病人呢不是在50岁，而是更早了，因为他们本身我刚才讲过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先天方面就有问题的话，他们大肠直肠癌的第一个几率高，第二个他们发病的时间早，那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必须要早一点做大肠直肠的筛选。那如果像 familial polyposis 家族息肉性多息肉性这个多息肉性的这个病人呢，他们很早就要把这个大肠把它除掉，那避免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甚至这些病人甚至40岁左右10几20岁就开始有这个 polyp 出来，然后40岁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大肠癌的出现这些 again 是小于10%的病人。所以各位，我想各位就最重要知道一件事情，说有没有家族病史，那这个家族病史里头家族的里头有没有两个到三个以上的这个 generation 不同的家族，三个人以上有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必须要小心，那必须要去做这个基因的 testing 来确定说他们家族没有这样的问题。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如果您线上的朋友您手边没有林医师的这个提纲的这个讲义的话呢， 您可以打电话来索取，我们会寄给您。好，那接下来是我们 Q&A 的时间，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你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讲座现场。我们会就各位按星号键的先后次序接听您的电话。当我念到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时，就请您提问好吗？那我们第一位最后四码是0188，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
是
我是10月18号做的手术。我是医生跟我说，其实我那个大肠癌直肠癌做了手术以后，他说那个问题点呢、1公分以外就已经没有那个癌细胞了，而且我割下来那个淋巴全都没有，所以我从来都没吃药。我想请问我需要吃药吗？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蛮好的。
对，你刚说你这个是大肠，
我是直肠。
直肠。
嗯，
对，是这样子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个深入的讨论直肠的问题。大肠、直肠是在在比较尾端接近肛门的那一段。然后直肠的话呢，也这个一般来讲的处理方式是先做化疗跟电疗，做完以后再开刀，那开刀以后再看看，这个大肠直肠的这直肠癌的癌细胞的深度，或是淋巴结有没有感染到，来决定需不需要再做化疗。但是你刚才讲的，你没有先做化疗，也没有做电疗，是就直接开刀。这样听起来的话，你那一段很可能是比较算比较高一点的直肠，所以外科医师可以把它清除掉。那你没有再做化疗的可能性呢？因为我必须要看看那个病理报告，知道说它的深度是多少，很有可能你是算你医师也没跟你讲是第几期。
他是跟我说，因为我做完手术以后，他跟我说，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癌细胞了。但是
但是
他说
他没告诉你是算第几期。分我刚刚讲过，一般来讲四期，就是第一期、第二期是在肠里头，第三期有淋巴球感染，第四期是有转移，可见你不是第四期。
我应该不是，因为我的淋巴割下来全部都没有。
对，所以你不是第三期，那你很有可能是第一期或是第二期，但是我的感觉是很有可能是第一期，所以那第一期的情形来讲，就切完了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对，我因为医生说我也不需要吃药，而且我做完手术我也没吃药，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挺好，可是我现在拉大便就多了一点。
那是因为开完刀以后的副作用。那开完刀以后，大肠的本身呢，是最主要的功能，一个正常的大肠的这个功能是要吸收水分。那一旦有一段被切除了以后，我不晓得那个外科医师切除了多少，会影响到你吸收水分的这个功能。所以比较容易会这个像大便会比较软一点，像比较稀一点，是不是？而不是说真的很像吃东西。
可是我现在大便一点都不稀啊，我现在大便是成型的，
成型，
而且我也感觉比较硬一点呢、
比较硬一点，那也很好啊，那表示你已经肠已经慢慢恢复过来，已经适应到
一点都不稀啊，
已经适应到这个那一段你开完刀以后一些变化吧，有没有？
没有，我开完刀我的大便一直都是挺好的。
那很好，那表示说呢，切的部分并没有切很多。我给你建议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不晓得你平常有没有保存你这个pathology report 病理报告的习惯。你最好有身边有一份病理报告，这样可以看出到底你是第几期。OK，
我有保存。
OK， 那很好。
好。
那第二个呢？我刚刚也提过，一般的病人像你这样子的，你很幸运， 也幸运你是很早期的，那你就在生活方面，我刚刚有提过，运动能够一天去走半个小时，可能的话走一个小时，一个礼拜。
我做完手术一个月开始，我做全身运动，我每天坚持一个小时都没关系，而且可以蹲下来，什么都可以。
那很好，那你
好，
你真的不错。
我们谢谢林医师的讲解。
那另外就是饮食方面，能够尽量吃高纤维的，然后少吃牛肉啊、这些红肉的东西少吃。
那瘦鸡肉可以吃吗？
鸡肉可以，鸡肉、鱼这是所谓的白肉，这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少一点。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的讲解，好不好？我们接听，
谢谢，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啊，最后四码是8333，最后四码的朋友8333，请您提问。
你好，医师。
你好。
我刚刚去年7月份做完那个化疗。
好。
现在我含着手跟脚还是麻。
对。
会应该是多久才去掉这个那个 side effect 呢？
所以我相信你是第三期，是不是？
是啊。
对。然后我相信说你这个化疗是包括 oxaliplatin 对不对？
我是去那个Sinode 跟那个IV 是那个
oxaliplatin、
yeah.
对，所以你的那个 regimen 是所谓的 Zelox regimen。 我刚刚提过 oxaliplatin 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手麻，你去年七月做完了，现在已经超过半年多了。我再请问你，就是说你觉得这半年多你觉得麻是不是有进展呢？有比较好？
很慢。
对，
现在还是拿那个冷的东西或者天气冷的时候手就麻得更厉害。
对对，就是
有时候已经在被窝里面已经暖的时候它还是麻。
Yeah, 一般来讲小于5%的病人呢会造成长期的这个麻，会有长期的。然后我觉得你的时间是比较长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比较放心一点就是你慢慢在好，只是时间比较慢一点。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糖尿病的问题。
没有
啊。
没有。
没有。那你有检查过确实说你没有糖尿病的问题？
没有。
OK, 那这样很好。
错了。
所以我想这个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这个看你麻的程度是怎么样，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我们有些药可以帮助你来控制或是减缓这些麻。那如果说这个麻的程度不会到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起居的话，那你最好让他等，慢慢这个加以时日，他慢慢会恢复过来的。
有药可以减少吗？
有药可以减少，但是没有一个药是没有副作用的。哎，所以你吃一个药来压一个副作用，但是那个药又会带来别的副作用，譬如说会让你想睡，譬如说会如果有人认为说像Neurontin 这个药呢，你可以晚上吃，但是问题是说你有些人吃了以后白天会没有精神，所以这是所谓的 trade-off。 你这个取这个，但是你要吃那个，所以我就我刚刚讲的，除非是说这个副作用呢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到某种程度会影响到你的这个 social life 或者社交生活，然后慢慢等了，好不好？
一般来说一两年来要不要等这么久啊？
不，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这个所谓三个月比较常见，然后6个月，然后我刚刚讲过的最这个比较assuring 比较让我们心安，就是说它会是慢慢减低的。 OK, 是慢慢减低的，就是因为这个化疗的影响，然后慢慢排除你身体之后呢，会让你慢慢这个恢复，所以这点你会比较安心一点。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好，
好，
然后你说你糖尿病已经这个测过了，是最近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每次验血差不多三个月验一次血。
OK， 所以有要至少有测过，这样就好了。所以 again 回过头来讲，呀，只要说他是你是慢慢恢复的话，那我就是可以慢慢等了。但是我刚刚讲过，大概有5%的病人呢会比较有长期的影响。那到底这个5%的病人是谁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测说到底所以留下来的这个长久的反应，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事前预测，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还有一些caller 的朋友在线上等，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您的号码是0406。如果您的号码是0406，请您发问。
OK， 林医师你好。
你好。
想问你啊，我上次检查出来有个 polyp， 那已经 remove 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人啊，那个大便呢、not empty and it's narrow and it's and also I you know my lost weight you know and I don't feel like to eat and 真的是很少很不是我以前很会吃，但是现在吃的很少。
对，
这说明我是不是人家上次有个人说是 pre-cancer，is it correct？
OK， 所以你这个问题有几个背后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问题，所以你这个 polyp remove 是做过
pathology 它出来是没有。
对，我刚刚要问的问题说这个是 colonoscopy， 是这个大肠
colonoscopy
大肠检查，如果这不是 sigmoidoscope 就是胰脏结肠就比较短，你大肠检查或整个大肠可以从
他跟我是做的 endoscopy and colonoscopy。
OK， 第一个问题是表示他整个都看的。那第二个问题，
他连那个12指肠都看的。
对，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个 polyp 是一个还是这个数目？
两个
都在同
一
边。一
个蛮大的，一个他说有手指那么大，另外一个很小。
Okay.
然后一个呢，就是说大的呢已经是铅化了，就是发。
OK， 所以。这个大肠直肠癌的好处可以治疗，就是你看得到，就像皮肤一样看得到摸得到，可以拿得掉，拿得掉是最好，你已经拿掉了。 OK，
拿掉了，他就是做那 colonoscopy 他已经给你切掉了。
对，然后第三个问题来讲，下面一个问题叫你体重减轻多少呢？
我都没量过，但是我看见我的朋友看见我都说哎呦你瘦的很多，你瘦的很多，我想可能大概10磅吧。
没有、
最主要我不要吃
啊，
我不要吃东西啊。
你刚刚讲说你大便有变化，是不是？什么变化？
没有，大便我本来的大便就是说 narrow and not empty。
对。
然后呢，我就是说我 remove 出来了还是这样。然后我医生叫我一个月去，我就跟他讲，他就叫我去吃一个叫 citrus air， 就是 citrus air 呢，就是帮助你大便的。
对。
那起先蛮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citrus air 好像晚上吃比较好，就是。白天吃没有用，然后就是要喝很多水。
对，
然后呢就是说，那我现在问题还有一个肚子很痛，肚子很难过，这个肚子呢难过了已经是差不多5年了，但是因为我就是说2年前呢，就是2005年呢我做过一次大手术，大手术
呢
就是把那个子宫跟那个颅桥呢都拿掉了，因为颅桥上面有个囊肿。
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CT scan？
CT scan 呢，我先告诉你，我手术以后呢，因为这个肚子很难过，所以呢我们怀疑呢是这个 arteriosis， 结果医生呢就把它拿掉，因为我已经50多岁了，医生说你颅桥拿掉跟那个子宫拿掉，你don't worry about the cancer， 那我就像一样 open 了，就给它拿掉了。结果呢，等了3个月呢，6个月呢，那个肚子还是很难过。我以为是手术以后的关系，就是好像你手术开刀以后，那个肚子会有很难过，它还是很难过。那我去见那个就是那个妇科医生，他说他要叫我粘着那个癌。血液的那个东西验，但验出来没有， 没有呢，后来我又去转了一个户口，他说你要做个 colonoscopy， 但是我是2003年做过的。
对，所以我刚问你是
没有问题，
也没有做过，
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规定 insurance 要5年，就是没有问题要5年。结果呢，我再去我换了个 GI doctor， 那个 GI doctor 呢，他说要，他一听我呢，他说就你要做个 colonoscopy， 然后 endoscopy， 然后呢他一起做，那一起做了以后呢，结果他马上就是做完以后马上给我两个一个 report， 一个 picture， 他说他发了两个。
对，所以你问你 CT scan 有没有做过
？Colleagues。
CT scan。
结果呢，他说他的 report 呢要去送到就到的 pathology report， 但我以前做过的，就一年两年。
所以我会建议你再回去到。
然后我在半年前又
做
过一次的 MRI。
对。对，我知道你现在还是不舒服，但是
不舒服，
在电话上我没有办法给你过进一步的这个。
那你说我是不是要换一个 GI doctor 呢，还是怎么样？
我建议你先回去，你的医师跟他讲，跟他讲，或是你家庭医师跟他讲，是不是说你有必要做个 CT scan， 看看胰脏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做个 CT scan 是吧？
对
对，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
好，谢谢林医师的回答。好，那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是在问说，平常人林医师，平常人是不是可以用 CEA 来做这个肠癌的筛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CEA 是一个抽血检查，那一般在开始这个临床或是研究的，想要找一个跟大肠直肠癌有相关的tumor marker， 但是 CEA 呢是。我们所谓的 sensitive but not specific， 这 CEA 高起来并不代表说一定是大肠直肠癌，所以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有些大肠直肠癌的 CEA 并没有高起来，所以你没有办法抽血去检查大肠直肠癌。这点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最近前一阵子 FDA approved 的一个检查，就是大便里头去检查基因的，癌细胞的变化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癌细胞大肠直肠癌有比较特殊的基因的变化。那既然大肠直肠癌是在表面，在肠的表面，然后大便下去会一起下去，然后这个科学家已经研究出一个办法，利用大便收集之后，在大便里头去找基因的变化。那这个已经在临床上已经是 available。那现在问题并没有那么普遍，因为普遍有很多种原因，我不晓得 insurance 的 coverage 的，那一个做起来也相当贵。然后一般的建议，我们还没有用这样子来去做筛选的检查。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CEA 是没有办法去找这个大肠直肠癌。那有可能的话呢，就是在大便里头去找基因的变化，这是 available， 但是并不是很普遍的在使用当中。
好，谢谢林医师。我们有一位龚先生，他想有问题要问林医师。
林医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第四期的病人呢，如果没有治疗的话，他的生存期大概是少于一年，那如果有治疗的话，大概可以延长到一年，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些标靶治疗，可以增加到22到24个月，那就是说，那到底有增加有做治疗跟没有做治疗有什么差别呢？只是好像只是增加这个生存的时间而已嘛。那对生活品质会有是不是有更大的影响呢？
对，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说病人什么都不治疗的话，一般来讲，第四期的病人，除了第四期是已经转移到肝或是转移到肺，一般来讲，我刚刚讲是小于一年，所以一般大概6个月到1年之间。OK。所谓的 best supportive care 就是有打肚子、打点滴等等，有止痛药，然后再化疗再加进去，再加那个标靶治疗，没有错，可以增加生命，然后可以延长生命。那一般来讲，病人的品质并没有很大的这个deteriorate， 并没有很大的副作用。没有错，病人化疗还是会恶心，我有些病人进来每隔一个礼拜做化疗，每次做化疗就在这个打这个 Nintendo， 就在 computer game， 所以大部分来讲，他们的化疗做，现在目前化疗做起来，第一个可以延长生命，第二个这个生活的品质并不是那么差， 呀，所以我们的希望是有更多的标靶治疗的药发现以后，我们希望大肠直肠癌即使是第四期的会变成一个慢性病，像高血压或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控制呀。
好，谢谢您，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谢谢您。
林医师，我看到有一些报道，甚至有一些医生他会说到大肠癌和乳癌是有相关联的，那这对于这一点您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所知的这两个是没有相关联，因为乳癌是所谓的乳房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乳癌就好像这个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那大肠直肠癌我刚刚讲过，小于10%是跟基因有关系的，那其他的大部分是环境、饮食、运动或者吃的这个纤维，这些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然后在基因里头的病人，有这个基因史、有家族病史的人，并没有增加这个乳癌的机会。所以这两个病一般来讲并没有很明显的关系。
好，谢谢。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呢，请您按星号键。那林医师，我们这边也收集到一些问题，就是您刚刚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化疗后的恢复的时候要少吃红肉。那在化疗期间，是不是应该多吃红肉呢？因为在化疗期间，为了不让自己的这个白血球过低，是不是应该是什么都吃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跟病人讲的，是在化疗之间呢，要有一个 balance diet， 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所以这点对中国病人来讲是很 confused， 因为中国病人常常说这个中医讲说这个冷的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够吃，那个不能够吃。但是我们认为说要一个平衡的饮食，像你刚刚讲过，化疗是很伤身体的，你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供应，有铁质的供应。所以肉类供应了我们蛋白质，供应了我们的铁质。只要有一个平衡的饮食，有平衡的生活习惯，并不是说一定要增加红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again 我们强调是一个平衡的饮食，也没有任何的忌讳，只要你能够吃，能够尽量吃，有个平衡的。那化疗当然本身会改变这个味觉，所以最主要能够少量多餐，保持这个体重，不要掉太多，也不要增加，然后能够多少有能够运动，尽量运动。
好，谢谢林医师。
是这样的建议我们的病人。
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请林医师做最后一次问题的解答。
好的。
这位朋友是0406，
医生，我刚才跟你讲过了，就是说我那个 polyps 它没有什么，你觉得是不是有癌症的危险呢？
我想是不会的，因为第一个，他既然大肠就是他这个大肠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得到他已经拿掉了。第一个，
但是你告诉我，那个护士跟我说有3-4个，但是医生说只有2个，我怕就是有2个他没有看见。
OK， 那这样的话你必须回到你的医师来问他这个 information 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
所以但是刚才
我看得到的已经拿掉了，
会照得出来是不是？
对不起。
CT scan 会照得出来
是吗？CT scan 一般照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叫我做 CT scan 呢？
我刚才意思是说，你如果还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是不是在大肠以外的，譬如说胰脏，所以我建议说你必须要回到你的医师，因为他比较了解你的检查。
我现在就是说这个大便还没有改变，就是说还是那个就是很 narrow， 跟那个就是好像就是说拿掉以后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说
对，所以我会建议你回到你的医师跟他讲你刚刚那些问题。
但是我不太信任他，我觉得他说服力不够。
那你就
不是我要就是要找一个另外的医生呢？
那就你去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医师了，好不好？
你叫我做CT scan 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如果必须考虑到大肠直肠以外的器官，譬如说胰脏。
哈，那我那个腹部很难过，就是小腹很难过，是不是你跟那个肠癌有关系？
不，这个没有办法从症状来诊断这个病的。我刚刚讲过，症状都不是很明显、很特殊的、很直接的。
这位女士，
现在问
这位女士，
就是你大便没有血。
这位女士，据我听来，您好像也是需要去做妇科的检查，好吗？因为我们今天
妇科不需要。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因为如果您讲座时间没有办法回答您问题的话，您可以联拨我们的联络电话408-263-8585，或者是传真到我们的408-263-8181，我们会请我们的讲员个别回答您的问题。那癌症关怀网的服务宗旨呢，是关怀癌症朋友，彰显基督爱心。我们也包括很多服务的项目，包括电话咨询、介绍社区的资源，以及中英文癌症的资料、癌友和家属的经验交流、癌症教育讲座以及关怀探访。同时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免费的这些material 要送给朋友们，有我们的每一天的 CD 音乐专辑，还有我们常用医学和癌症的英文和中文的词汇。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408-263-8585，亦或是 email 给我们，我们都会把这些资料来寄给您。那参加完今天的讲座呢，希望您把附有回邮信封的意见调查表呢也寄给我们。那那同时我们也要预告下一次的讲座时间是在3月17号，我们的主题是乳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请的是陆佩华医师，他是血液和肿瘤专科医师，他在 San Jose 的 Medical Group， 所以也可以告诉您的朋友，3月17号是乳癌的治疗新知。同时我们非常谢谢林医师您今天给我们的这个讲座。那我们也跟线上的朋友们说晚安，我们3月17号我们再会。